复习会议就到了最后一天了。如果是听了如果是你听了前面的四天的这个信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任务或者这个目的才达到了50%啊。最后的这一天的也只要例外的剩下的50%啊。所以今天的信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开始发酵，就是每一次复兴会开始之前，肯定是需要特别多的祷告，求主就能够预备我自己。然后开始的第一天，我们也看到了需要就是种下这颗种子，然后我自己就像一个种子一样，能够就是在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能够变烂，能够发芽，能够生长，最终可以结果子。后来我们就看了，就是复兴的如果想要复兴，肯定需要克服各样的罪，并且也是发酵有这些罪，离开罪，也是找到你的信心。最后我们今天就是要靠复兴的目的，那肯定就是要服侍主。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有一个机会也去了我的那个母校，就是真理基督教会的学校也算是我的母校，所以回到这个母校就特别的高开，因为以前的那些同学们就都长大了，然后都变成老师了，以前的那些老师还是老师啊，但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年龄都增加了10岁左右。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了，哎呀，真理基督教会确实是那个确实是基督教会当中的黄埔军校。以前我就说了那个黄埔一期的，如果是你了解这个黄埔军校的历史，你就会知道黄埔一期除了那个徐向强，除了那个陈庚，像那个黄牧师，像那个叶弟兄，他们就是这黄埔一期的。像那个后来就出了林彪，这是特别能打仗的。像那个李牧师就是黄埔四期的。后来也看到了其实就是那个黄埔军校就出了很多的这些能够打仗的人，他们是真的是特别的那个英勇的，不怕牺牲的，并且也是特别忠心的。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如果你不了解这段历史没关系，你了解那个真理基督教会的历史就可以就说是完全就了解了。所以如果你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从这里毕业的或者是离开这里去服侍主的，已经不是这里的，不是属于黄埔军校的军人了。现在真理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才是真正的黄埔军校的现役军人。所以特别感谢主，你们有这样的教会，并且也是有这样的牧师。我瑞牧师也是我特别那个敬佩也是特别尊敬的牧师。他就虽说他那个来中国的时间没有我来中国的时间长，我的那个我比他来中国要早10年左右。所以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的大部分的时间就浪费掉了，并没有认识主。那时候很早的时候认识主，也没有认真的服侍主。但是瑞姆士他就来中国认真的服侍主，不光是传福音，还是讲道，还是建立教会，还是帮助人，还是服侍人等等。并且瑞姆士他也带领真理基督教会有特别就是认真的遵行天主的大使命，3015大使命。这是我目前就是唯一在中国能够看到的特别有计划的愿意就是遵行大使命的教会和牧师，在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所以我一直想到瑞牧师那这个黄埔军校有什么关系，黄埔军校的校长就是姜委员长，所以特别的像。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姜委员长不好，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跟那个他是真的是跟很多的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军人，在后来就是特别能打仗的，他们都是有特别好的关系。但是今天如果你需要了解正确的历史，我也想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大家听过，湖南人曾国藩。你可能想到的是他就是那个打败了那个邪教太平天国洪秀全，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他就在后来他的那个一生就是做官的这个过程当中，培养或者是提拔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的那个中国的栋梁，有很多的都是4品以上的官职，据说是有好几百人。 所以这个人他就特别可以说是在中国是能够就是后来的很多的人都特别的尊重这个人曾国藩。我好多的人都说我们就是他的，我们就是他的那个门生。今天我们要靠的这个信息，你一定能够靠到，有时候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会有跟这个先知一样有这样的经历，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疲惫的时候。我们靠的这今天的这位先知也是如此。我请大家就放到你们的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所以瑞姆士也是一直是我特别好的榜样，他有那个三个儿子，我就后来也就努力就生了三个儿子，后来那个靠到那个我的体型也越来越就像了，所以没办法。说到列王记上的十九章，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第八节，他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天主的山何烈，在那里进了洞，就住在洞中。主有言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主万有的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用刀杀了主的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主说：“你出洞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主从那里经过，在主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主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主却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烈火，主却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响声，以利亚听见就用衣服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见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有的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用刀杀了主的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主，我特别感谢你，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可以住在一起。主啊，我也特别的求你，就今天晚上你可以继续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也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特别的清楚。我们也需要遵循你的话语，服侍主。主啊，我也求你就能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你的话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看了这段经文，你就会看到这个以利亚，他跟可以说之前的以利亚完全不一样。之前的以利亚，他可以说跟这个时候有个特别不一样的是，之前只要是天主让他要做的，他就没有想什么，他就去做了。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大家就看到第十九章的一到三节，十九章的一到三节。十九章一到三节，好，我们就一起读一下这三节经文。亚哈将凡以利亚所行，差遣去见以利亚。以利亚将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属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他从以色列国逃到了犹大国。如果你看他整个就是逃跑，或者是整个这个行走的这个距离大概有100多公里，他可以说很快他就从那个以色列逃跑到了这个犹大国。为什么？因为那个王后耶洗别就要杀他，因为那个王后就特别的不喜欢他。你会看到之前的这个以利亚，他是特别的认真服侍天主的，他可以说之前的经历跟那个跟现在他所经历的是非常不一样。我请大家就翻到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也可以简单看一下他之前的情况。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29节到34节。好，我们也是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29节到34节。好，我们开始。犹大王亚撒第38年， 暗利的儿子亚哈做了以色列王，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恶在主前，比他以前的诸儿更甚。亚哈罗伯安所犯的罪，在他还算是轻罪，他更取心。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干犯主以色列天主的圣怒，比他以前的以色列和诸王更甚。当亚哈有波特里人希勒立基址的时候，表丧了长子，正如主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一帮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特别强的女人，这个亚哈王可以说有点像这个，他就是 他可以说特别的成功在作恶方面，他的背后有一个特别就是可以说支持他作恶的一个女人，就是这个耶洗别。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这个耶洗别他的那个父亲的名字就是基麦巴里，他可以说自从就是这个亚哈娶了这个耶洗别之后，他就变的是要的那个标本家里了，做很多的坏事。所以天主就后来就让这个以利亚去找到这个亚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劝那个现在还是单身的弟兄，你一定是要在择偶方面要特别特别的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妻子。我如果就是没有跟我的妻子结婚，或者是或者就是一直就是没有一个跟一个爱主的姊妹结婚，那肯定会影响你以后就是服侍主。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我劝你就是不光是弟兄还是姊妹，四个字，宁缺毋滥。不要像这个亚哈王一样，他就娶了这个耶洗别之后，你会发现对他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不但是影响他自己，而且也是影响整个国家。所以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最终可以导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坏。你会看到以利亚他就听到天主就使用他，你去那个告诉亚哈，现在他就是这样敬拜巴利，有一个坏的结果。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3年半的时间天不要下雨。为什么？因为他就做这样的事情，最终就天主可以说是审判他，最终这个国家就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惩治。那你会说这个，哎呀，那个亚哈，那个以利沙他不是，就是以利亚他不是也活在这个以色列国吗？是。那天不下雨，他怎么要生活？他可以说，你会看到后面，我们不用看了，他就得到了天主特别奇妙的供应。如果你想要服侍主，我要告诉你，天主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的。可能你想到，哎呀，那个法拉利、兰博基尼这样的牛车马车，可能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我要告诉你，20、30车还是可以有的。所以以利亚他在后来你会发现他吃的方面没有任何的缺乏，天主就可以说让他最终度过了这段时间。后来3年半的时间到了。天下了雨，同时他也叫到了这个亚哈，同时他也是可以说战胜了拜巴利的还有拜那个亚沙拉的这些先知，杀死了这些假的先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是开始了我们刚才所做到的，然后那个亚哈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他的宝贝，就是那个耶洗别，告诉他的妻子耶洗别之后，耶洗别小友杀死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才有了这个难逃，从那个从百朝下要逃出来一样。所以你会看到他就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就选择逃跑了，逃跑到了国外。哎呀，去那个犹大听说那个国家他们是不错的，相对安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逃了亚哈，逃了耶洗别，但是没有逃过天主，因为天主就使用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做先知。 所以天主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个别十八做什么？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怎么就是我是让你在那个以色列国做先知，你是不是那个上错山了？我让你去，我要你去的是加密山，你怎么来了到了何烈山？为什么你跑到这里？你能做什么？他可以说天主使用以利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在以色列国做先知，让他就是可以说有时候可以责备那个亚哈，有时候可以就是最终可以靠到在以色列国还有敬畏主的，还有能够服侍主的这样的先知。所以我们靠到这个以利沙，他没想这个时候跟在原来在他在基利西边，在那个在那个撒勒发的寡妇家里面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就有点那个胆怯，有点惧怕，所以他就这个时候是更加的靠重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安危，自己的生命，他可以说更加的强调，哎呀，我的得失，我的那个生命是更重要的，所以天主这个时候把他使用先知的这个目光就转向了另一个人。我们要看一下，请大家放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好，翻到我们就一起念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众人和耶稣同走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他说，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会看到每一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决定要服侍主的人，如果就是更加靠住自己的生命，更加靠住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那有条肯定会放弃的，或者肯定会考虑放弃，因为有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或者有比耶稣基督自己觉得是我更应该要靠住的，那有条可能会靠住那个，而不是一直跟随主。这个以利亚他这一次就更加靠住自己的生命，所以你会靠到天主，他是永远不会缺服侍他的人。他说了，以利亚就说，哎呀，现在只剩我一个了，其他的都被杀死了。天主后来就告诉他，还有七千个他们是认真服侍我的。所以你会靠到以利亚他就有点那个自暴自弃，有点就是觉得，哎呀，我那个我现在到了这样的情况，我就不要再那个服侍主了。所以天主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人，以利沙。所以我们靠到天主他最终就是找到这个告诉以利亚，他要让以利亚在最后要做三件事情。请你就放到刚才我们要靠到列王纪下的第十九章，请大家放到列王纪下的第十九章。列王纪下的第十九章，好，放到我们就一起念一下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列王纪上十九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好，我们开始。主就用他说，你回去，从那里到那里去，到那里就当用膏膏哈薛，以他做亚拉王，又用膏膏示尼的儿子耶户，以他做以色列王，又用膏膏亚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在那前面有十二对牛，十二对猪，以利沙自个一对，以利亚过去就将自己的外衣。那一天，这个以利亚他就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就找到了这个以利沙，所以说特别就是他可以说那一天走过去，他就在那个地方找到了以利沙，他就把自己的衣服就搭在了这个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你会看到他可以说就跟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一样， 他就是义无反顾的，他就特别的清楚，他就要那个扔掉自强所做的工作，他就特别的清楚，我必须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看看，或者是不要再那个以后再说，我现在就跟着那个以利亚。一个被呼召的人应该有一个态度是，我确定这就是主让我做的，我就看到他的话是这样说了，这就是对我说的，我决定要去做，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应该有这样马上要去做的态度，并且也是呼召以后也是继续的遵行主的命令。如果一个人说是我被主呼召了，但是他不是认真服侍主的，或者他要天主最基本的命令都不愿意去遵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是被呼召了，但是也在那个众人尤其是自己的牧师看来，他确实是认真服侍主的。那这个以利沙他那一天就是这样的，他就靠到以利亚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搭在了他的身上，他就说他就再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念头，从今以后我就要服侍主，我就要跟着这个人了，跟着以利亚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又去见了两个国王，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亚哈王。为什么？因为亚哈王他就又在自己的可以是帮助他成功的这个那个妻子就是耶洗别，然后最终得到了拿伯的葡萄园，所以最终这个以利亚就去见了这个亚哈，这也是他特别的谦卑。然后后来又见了这个亚哈王，对不起，后来又见了这个亚哈谢王。他见了这两个王，这期间的时间差不多是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时间，那我相信这个以利沙他就一直跟着这个以利亚，他就要看一下这段时间这个以利亚他到底是做什么，他要看一下这个以利亚是如何就是服侍主的，他是如何就是去那个叫那些国王去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的。以利亚他没有就是在叫到以利沙之后天主马上就要把他接走，而是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对于以利沙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就是可以说预备的时间。但是有条我们发现这个时间还是到了，请大家就放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时间从找到这个以利沙到以利亚将要被提走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好，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主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那时以利亚与以利沙一同从基甲前往。然后也请大家看到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开始，有先知门徒五十人先远远地望着站位，二人到了就站住，以利亚卷起自己外打水，水就过去。以利亚对现在我还没有，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你若能看见我，你必所求，不然就。二人正行，忽然有火车马车。第十二、十到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军。”其后就不再看见他了，就将衣服撕为两片，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到约旦河边站住，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那件外衣打水，说：“求主以利亚的天主垂顾我。”以利沙打水，水也左右分开，他就过来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就是拾起那件外衣穿上。 你会看到这个以利沙，他就跟那一天就跟着这个以利亚，他们就去了好几个地方，无论是在基甲，还是这个波特利，还是这个耶利哥，这是我们前面几节没有读的，他就一直跟着，还是最后到了约旦河边，他就一直跟着这个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以利沙就跟在以利亚的后面，他就特别的清楚，今天应该是我在地上跟我的牧师一起的最后的时间了。他就特别的清楚，我必须得珍惜这样的时间。他的牧师以利亚，特别像路德，他就跟着他的婆婆拿阿米一样，你去哪里，我要去哪里；你在哪里死，我要死在哪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所以这个以利亚，他就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去了好几个地方。这些地方，如果你靠这个距离，它不是一个，它不是挨着的，可以说走了好几个地方。但是天主他就知道这个以利沙他就是特别特别忠心的，因为他就特别他就可以说把他就特别的尊重，或者是特别的靠住以利亚最后所做的事情。他就说了，我父啊，我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如果一个基督徒是特别可以说特别对自己的牧师有特别好的态度，我相信这也是对天主有特别好的态度。如果是特别尊重自己的牧师，我相信这个基督徒他是如果是从心里面特别的尊重靠住自己的牧师，那他一定是特别敬畏天主的。这个以利沙他那一天你会看到，他就一直的跟在以利亚的后面，他就问最后这个以利亚快要升天的时候，那个以利亚他就问这个以利沙，哎，你一直跟着我，你有什么所求的？他就说，希望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希望能够天主他能够以前那样服侍你，就是天主能够以前能够使用你，你能够那样服侍主，这个灵也可以如此就是感动我，使用我，也可以能够让我那样，让我跟你一样能够服侍主，能够被主所使用。他有这样的，可以说有这样的祷告，也有这样的希望。你会看到，如果一个人服侍天主，或者一个人他就特别的清楚我要服侍主，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祷告，我要像我的牧师一样能够那样被天主所使用，我要像我的牧师一样，那样的一生或者那样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做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以利沙那一条，他就希望感动我的牧师的灵也可以感动我。所以后来你会看到，他确实是天主很大的使用了以利沙。以利亚祷告那个祷告让天是三年半不下雨，以利沙祷告是七年的时间不下雨。以利亚可以说在那个寡妇家，然后他可以有吃的有喝的。以利沙他在寡妇家帮那个寡妇还了债。以利亚他可以说做的，他能够要让一个孩子就小孩子就复活了。以利沙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并且以利沙做很多的神迹，他就把那个木头扔在水里面，斧子就找到了。把那个他可以说做的这些神迹是特别特别多的。他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当中所行的神迹最多的一位先知。他确实是在他的后来的人生当中，后来在地上服侍主的时间被天主大大的使用的。天主也使用他成就了很多的事情。他可以说在以色列国，在那个当时的亚兰国，可以说都是被天主所使用的。以利沙那一天，他就最后他就看到了他的牧师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从天上就靠最终靠最后就他的牧师就被接走的时候，只掉下来了一件衣服。他可以说靠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哎呀，这个衣服不就是几年以前我可以说受到呼召的时候，我的牧师这个以利亚他就把那个衣服就放在了我的身上，搭在了我的身上的那件衣服，他一定会想起来。他看见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哎呀，这个衣服上衣服是曾经就是有那个血腥味的， 哎呀，那个衣服，因为当时是杀死了好多的那个假先知，这个衣服上可能有很多的那个唾沫星的味，因为当时以利亚就好几次去责备那个亚哈王。这个衣服上可能有时候是可能有一些特别可能是那个有一些眼泪的，因为以利亚他就有一次，可是我们看到逃跑之后，他就肯定会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他就知道那一天我不能再考到我的牧师了。但是他愿意穿上牧师掉下来的这件衣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要做牧师以前做的事情，他意味着他要做以前就是可以说以前就是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后来有人就说：“哎呀，我们要去找一下以利亚，他去哪里了？”然后以利沙就说：“不要再去找了，我知道他去哪里了，因为他特别的清楚，有一天在天堂还会再见到以利亚的。”他可以说在以利亚掉下那件衣服之后，他就知道我的牧师，他就是希望我还可以继续有这个先知的做先知的事情，有这个权柄，把这个权柄就给了我。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请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好，翻到我们就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劝化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给教会的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大使命。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现在也把这个权柄给教会，给人传福音，给让人看到人信主以后受洗加入教会，并且教训他们继续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教会今天意味着还是做耶稣基督他曾经给的这个权柄，就是在他给的这个命令，现在还是要继续去做。那一条以利沙也是如此，他就可以说他就捡起那件衣服他就穿上了，这个意味着他就有了这个责任了。以前的时候他觉得没事，我跟在我的那个牧师后面，跟在以利亚后面，有任何的事情，面对那个亚哈王，面对那个亚哈谢王，他可以承担一切。但是现在我必须得面对了。但是他也特别的清楚，这是天主借着以利亚，就我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穿上那件外衣，他也意味着需要舍己。以前的时候，他觉得好，我就不要。不要那个可以说付出，但是那一天开始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环境跟以利亚以前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我请大家放到马可福音的第8章，马可福音的第8章，马可福音的第8章，马可福音的第8章34节到36节，我们也是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8章34节到36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克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凡要保全生命的，比散掉生命；为我和福音道理散掉生命的，比保全生命。人若得尽天下的财，散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这就够了。如果是以前，这个以利沙他可能觉得，好，我可能还有放弃的可能。但是那一天开始，他就特别清楚，我要穿上那件外衣，我必须以后我要完全的去做。以后我可以说所做的就是以前以利亚所做的，在没有任何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可以说回头的余地。我必须一直要这样去做。那一条意味着以利沙他就特别的清楚，我必须以后要认真的服侍主。可以说对于以利沙来说，捡起那件衣服，穿上那件衣服，他意味着也是跟那个以利亚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天你会看到 这个约旦河在几百年以前，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的时候分开过，但是那一天分开过两次。以利亚他就首先带着以利沙拿他的那件衣服打开了这个约旦河，后来以利沙拿了那件衣服又打开了约旦河。所以如果算上红海分开，这是以利沙，这是第四次，就是让水或者是海分开。所以那一天你会看到以利沙他确实是真的是有了能力，以前的时候没有看到，圣经没有看到过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那一天你会看到他就是拿着那件衣服就有了能力。我要告诉你，人服侍主可以说凭着自己不会有什么，可以说人自己的能力一定是特别有效的，但是天主他就赐给真的愿意服侍主的人他的能力。天主他赐给这个以利沙，可以说这种能力是没有可以说这种能力是就是从天主而来的。今天有人你可以说拿一件衣服能够把潮白海或者沙海能分开吗？肯定不会。所以只有天主所赐的能力最终成就这个事情。最终你也会看到这个以利沙他继续要做以利亚没有做完的事情。天主就最后给以利亚说了要设立三个人，找到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找到那个哈薛要做亚拉王。这是发生在后来就是列王记下的第八章。所以以利沙他就想到这个事情，他就去找到了哈薛，然后他就靠了哈薛很久，他就有点难受，他就哭了。那个哈薛就问他说，哎呀为什么要哭？然后他就说，将来你要做亚拉国的王，你要那个你要毁坏那个以色列的坚固城，你要杀死那个以色列的壮丁，要那个你要可以说杀死也要摔死以色列人的婴孩，并且要抛开他们的肚腹。所以这里怀孕的你们要小心，你们应该感谢主没有生活的那个年代。所以他就但是这样说了，那个以利沙他就哭了，因为他知道他说他给那个他给那个哈薛就说了，主默示我，你不要做那个亚拉王。然后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你会看到天主他就可以说让那个以利沙也会做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他还是知道这是天主要让他做的，他要去做。因为天主就使用这个亚拉国，因为以色列国犯罪太深了，他要让这个更坏的这个亚拉国来审判以色列国。同时在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后来这个以利沙他也让他的门徒去设立了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所以最终这个以利沙他要继续做以利亚没有做完的事情。我特别的希望那个瑞牧师可以像那个马土萨拉一样活到969岁，如果能活他的十分之一也行，96岁也行。但是圣经就多次说到了主的日子近了，即便是活到96岁或者是更长，有一天也是我们一样的会见到这位主，地上的时空从此会可以说不再就是像在这样可以继续这样服侍主了。但是有点自私了，我希望那个瑞牧师可以在中国就是能够更多的就付出。但是我想到就是那中国人去哪里了，或者中国人为什么不更多的付出？你会看到以利沙他就那一天开始讲到拿起那件外衣之后，他开始后来的人生他是跟那个以利亚是不一样的，他就最后死了，然后埋了，然后这样结束至少的生命的。但是你会看到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一直在服侍主，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天主也大大的使用了他。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所说到的这个战车马军，那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面他们的最重要的军队，或者是这个军队就是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得胜的，就像今天的那个东风系列的导弹或者是火箭军等等这样的。所以以利亚在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就说到了你是那个以色列的战车马军。但是我请大家可以翻到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 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哦，方豆，我们就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列王记下的十三章，这是后来以利沙快死的时候，有一个王叫约阿施王，叫到他的时候所说的。列王记下的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就一起念一下。以利沙患病要死，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哭泣，在他面前说：我父啊，我父啊，你是护卫以色列人的战车马军。你会看到在这个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被天主接走的时候，以利沙就特别可以说，他就说到了：你是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军。但是后来在他自己就是以利沙地上的生命要结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王也说了：你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军。我要告诉你，你认真的服侍主，认真的可以说像像那些前辈们，像你的牧师一样，有一天你会发现也会跟他一样的，就是会成为战车马军。能做可以说，如果是认真的服侍主，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圣经当中有摩西，他就后来出现了以利，出现了那个约书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约书亚带领这些出埃及的人，然后后来他们又进入了迦南地。以利亚之后有这个以利沙。保罗他就说到了教会当中的情况是什么？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有提摩太能够和他同心，能够和他同工。所以后来你会看到提摩太也是能够被天主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人，他也后来做了牧师。你会看到有天当你的牧师他就像以利亚一样被接走了，或者像以利亚一样，他或者你会有可能你就不在这个教会，被差派到其他的地方叫你教会，或者有天你就离开你的牧师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天堂还会见到的。以利亚那一天，以利沙那一天，他就捡起了那件外衣，他就特别的清楚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去做天主的工，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做。他那一天就特别的清楚，我要一直做天主让我做的。以前以利沙，以前尤其以利亚，他是如何做的，我也要坚持去做。今天教会也需要这样的战车马军，这意味着需要舍己，意味着需要像以利沙一样，需要就是祷告感动以利亚的灵，也可以感动我，也可以感动我去做天主的职业。有意味着就是你需要坚持那件外衣穿在自己的身上，继续往前走，继续的去做天主让你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就说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说，我们在星期天看了这个经文，这个种子需要落地，需要变烂，才能够结出很多的子粒来。感谢主，摩西他就结出来了后来的约书亚，结出来后来的加勒，以利亚他就结出来了以利沙，保罗他就后面有提摩太，有希拉，有路加等等。感谢主，真理进行教会已经有了很多的结出了子粒，但是需要继续的撒种。没有一个农民在像在春天的时候撒种的时候只撒那一粒种子，需要更多的种子。最后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好，我们就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人子受荣耀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烂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烂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爱惜自己的生命，在这世上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倒可以保全生命到永生。人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人若服侍我，我父必定重。所以以利亚他升天以后，以利沙就捡起他的那件衣服就穿上了。一个种子落在地里之后，后来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籽粒，这些很多的籽粒再种下去又会有更多的籽粒。中国人特别喜欢用榜样这个词，但是榜样的真正的意思是跟那个印刷术是有关系的。印刷术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木头磨得特别平，然后在上面就会刻上字，刻上字之后，然后把那个墨水就喷上之后，然后就拿那个纸，然后拿那个纸之后放到那个木头上抹一下，好，这个字就出来了，然后再抹一下，然后再就出来了。今天需要更多的这样去做，看到榜样跟榜样一样，最终可以看到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因为今天的需要是特别大的，你愿意捡起那件衣服穿在你的身上吗？我们一起祷告。